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记得我的一位好朋友，他提到自己去寻找教会的经验呢。当年他全家移民到北美，需要寻找一个教会，在那儿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主，有一个属灵的家。他说第一个礼拜他们就照自己过去教会的习惯穿着简便的去参加主日崇拜，没想到这个北美的教会，他们主日崇拜时每个人都是把最好的衣服穿起来，都是盛装打扮的参加主日崇拜，这让他们觉得很不好意思啊，觉得自己好像失礼了一样，感觉有点格格不入哦。而在第二周，他们去到另外一个教会，就把全家人呢最好的衣服都穿上了。但是这个教会却是每一个人轻松的打扮来一起敬拜主，他们又显得格格不入了。说到这一次的经验，只是要强调，每一个教会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一些形式，但是这并不影响真理的传递哦，只是在一些形式上的不同。而这仅仅呢，只是服装的方面呢，这是很次要的。进一步的，我们可以来看看唱诗、诗歌这个部分。有些教会强调要唱传统诗歌，有一些教会强调要唱新歌，还要击鼓跳舞来赞美神。刘文自己在家乡的教会，我在那里受洗，在那里服侍3年，而在现今这个教会呢，我也已经30年的岁月了，2间教会的形态是截然不同的。在我家乡的教会呢，越来越走向非常活泼的敬拜方式。回到家乡去过去的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时呢，哇，教会不仅有乐团打鼓弹吉他，而且会众唱诗歌的时候是又拍手又举手又跳舞的。如果参加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敬拜，自己安静地坐在那儿，那实在感觉呢很不投入哦。那反过来回到我现在将近30年的教会，如果大家在唱赞美诗的时候呢，我自己非常忘情的手舞足蹈，那么其实呢也感觉很格格不入哦。难道这两种敬拜方式彼此一定是对立的吗？当然每一个教会敬拜的形式不同，但是因此我们就要分门别类，而且觉得对方的敬拜方式就不属灵吗？这是我们要很小心面对的问题。到底教会敬拜的时候该用哪一种音乐好呢？好，今天在陪你读书栏目，你就可以好好的来思考这个问题了。继续要看到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慕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乐在敬拜的生活，我们要进入第一章了。第一章的主题就是该用哪种音乐。当然在读这本书之前，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神话语的力量，经文在约翰福音第6章68节到6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6章68到6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 约翰福音第六章68到69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神话语的力量。是的，彼得说对了，这对我们不但是个安慰，也是模范。虽然是12个门徒中有一个堕落，但这件事情本身便是一个宝贵的教训。神一直都扶持着彼得，每件事都依靠神的恩慈、权柄与真理，即使门徒不都完全可靠。虽然使徒中有一个宣称他很坚强，绝不会跌倒，但如果不是神赐福他，并且对他说：我已经拣选了你，他还是不能够成就大事的。门徒所以能够广传福音，都是因为神的拣选。虽然犹大堕落了，但彼得被神的话紧紧地支撑着，使他不至于无法翻身。他虽然也有跌倒的时候，却总能够爬起来。我们一定要了解，神是允许人跌倒的，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不能依靠自己。神会把我们与生俱来的骄傲除去。摩西、亚伦、大卫还有许多其他人都跌倒过，但是他们终究能够站起来继续向前。圣经说，虽然人们跌倒，神的话却永远坚立，永不跌倒。任何人如果跌倒了，只要他能依靠神的话，必定能够重新再站起来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从万人中拣选我，虽我会软弱跌倒，但却不至于全身扑倒，因你扶持我，坚固我。愿你的话语成为我生命的力量，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是的，我们会跌倒，但是神的话语坚固我们。来听这首奇妙的话语。See you.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敬拜能带领我们的生命更贴近神的心意。敬拜的真谛不只是唱唱诗歌跳跳舞，而是献上生命中的每一天来荣耀上帝。敬拜确实是塑造成熟的基督徒灵命不可或缺的一环。合神心意的敬拜不仅使我们自然流露出对上帝的爱慕，也让我们更认识上帝，预备顺服他的计划。这本书《乐在敬拜的生活》是以诗篇第96篇为骨干，深层的探讨今日我们应当如何敬拜永活的真神，带领我们看见神对未来的应许，并且重新享受敬拜生活。如果你手边有圣经，刘文建议你打开旧约圣经诗篇第96篇。下面就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木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乐在敬拜的生活》第一章，该用哪种音乐上半段。诗篇第96篇第一节上半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由于我的父亲是管风琴家、诗班指挥和作曲家，所以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一方面热爱他所创作的新乐曲，另一方面也热爱他所珍视的古老诗歌。有时候他会为这些古老诗歌重新编曲。孩提时代，他对于敬拜以及各种音乐的喜爱，毫不费力地点燃我心中赞美神的渴望，让我想以我们所能创造的，从先祖信心流传下来最好的歌词和曲调去赞美神。故此，我看到教会为着音乐风格而争执不下，在还没有了解教会传承的丰富之前，就匆促地加以否定。又或者在还没有探索其可能性之前，就拒绝了世界各地的音乐风格或新的诗歌，这些现象都让我感到奇怪。有些教会设定的音乐使用原则是，在敬拜时只能使用当代音乐，特别是那些风格与我们周遭文化相符合的音乐。诗篇第96篇第一节上半节的经文，似乎可以让这种决定看来合理。不过，这节经文并非建议只使用新歌，因为在同一篇诗篇的后续经文中，诗人从以色列的传统中引用了一首旧的诗歌。诗篇第96篇7-8节上半节引用了更早的诗篇29篇一开始的经文，历代志上16章同样重复了诗篇96篇。其日期可能可以追溯得更早。那些一味宣扬现代敬拜的人，遗漏了圣经中所记载的敬拜是同时使用新旧材料的事实。唱新歌不代表否定唱旧歌。事实上，我们必须仔细思考的是，如果我们的崇拜与那些在我们之前信心如云彩般的见证人毫无关系，将会有什么失落呢？我发现许多教会的会众为了所谓当代敬拜吵翻天，却常常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当代这个用语经常没有个定义，我们使用当代这个词汇指的是音乐听起来像流行音乐、电台的音乐吗？是崭新的管风琴即兴创作，或是旧歌词配上新的曲调？ 还是把一首古老诗歌重新编曲，注入新的意涵，这些都可能是当代，或者我们讨论的是某一种乐器的演奏法，适应某一种文化。相当讽刺的是，部分教会标榜着唱新歌，但他们每个星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唱着同样的新歌，结果这些新歌很快就被唱腻了。而敬拜争议的另一端，则是有某些人主张只能使用传统音乐。传统这个用语也不是很理想，因为它并不能清晰地指出我们所指的传统为何。我们所指的是北欧瑞典人的传统，或是东非史瓦西里人的传统，指的是歌唱赞美诗或吟唱颂词，是古老的教会礼仪，或是经过加尔文派、路德宗或英国国教信徒改革后的崇拜礼仪呢？我们所指的是君士坦丁大帝之前最初几世纪的教会传统，或是较近期的美国宗教革新运动的传统呢？弄清楚人们在使用当代和传统这两个词时到底指什么，其实相当重要。没有清楚的定义，常常导致无谓的争议。更严重的是，这两个词常被用来回答错误的问题，或是变成好问题的烂答案。本书稍后会谈到这一点。此处的重点是，不论新旧音乐都同样重要。整部上帝百姓的历史中，敬拜一直都混合着新旧的元素。在旧约或称首先的约当中的许多诗歌，取材于以色列历史中的早期材料。启示录中的诗歌则引用自诗篇和以赛亚书，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和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同时鼓励我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劝诫。这些经文使我们不需再争执于音乐的风格，而是鼓励我们为了信实的缘故广泛使用不同的音乐。诗章这个词汇鼓励我们与犹太和基督信仰前辈一起欢唱旧约的诗歌，这些诗歌主要是为会堂和圣殿写的。如在每一篇诗篇一开始所标示的，交与灵长或交给诗班指挥，而且主要收集在诗篇这一卷书中。圣经中另有一些以诗歌体写成的部分，最显著的是以赛亚书。圣经所用的颂词一词，主要是指在信心的传统中特别与基督教诗歌的发展有关的颂词。在新约中包含了很多最早期的颂词，如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四节，还有启示录这卷书中所有的颂词，如第五章九到十节、十二节、十三节。同样的，今天也有不少颂词是由来自不同的宗派、时代却广为人所接受的伟大圣徒写成的，例如米兰的安波罗修、克勒沃的博尔拿、马丁路德以及约翰卫斯理。灵歌这个用词则不能加以特殊的定义，或许它是指即兴创作的赞美表达方式、狂喜的低语或是地方音乐。虽然无法确知这个用语最原始的意义，却可以让我们注意到上帝不受限于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一种音乐。我们总是需要一些新旋律、新和声、新歌词、新编曲、新乐器以及新的表达方式，好像这一位无限的测不透的上帝歌唱。同时我们总是不断在信仰前辈信心的表达上再加以建造，以一些非常非常古老的诗歌去诉说这个非常非常古老的故事。我们检视基督教历史的不同阶段时，会发现16世纪的宗教改革者在发现新的音乐风格的同时，多半相当珍惜过去的音乐传统。初代基督徒的敬拜模式遵循犹太会堂的敬拜传统，不过在这个传统上加上了纪念主的圣餐。 马丁路德守罗马天主教的弥撒，不过将弥撒的颂词改成人们所使用的地方方言。约翰·卫斯理则继续在英国国教教堂里敬拜，同时他和他的兄弟查尔斯写了许许多多的新诗歌。长久以来，教会一直都同时使用新旧的珍宝。奇怪的是，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许多教会竟然开始宣扬在敬拜中单单使用一种独特的音乐方式，经常是当代的或传统的其中之一，或是将聚会按敬拜风格划分成不同时段，这导致各式各样的区隔。年龄、音乐风格、头脑和心、教义和情感，这样的区隔对教会好吗？从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来看，这样的分割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但是这种隔离所带来的好处大于其坏处吗？能解决一些问题吗？真的带来灵性上的帮助吗？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多了解一点历史背景，包括较长远的历史和过去的半个世纪。如果我们浏览一下过去20个世纪的教会历史，我们会看到有许多时期复兴运动从主流教会分离出去，修道主义的风潮消去了某些已经入侵基督教却不符合圣经的附加产物，特别是财富这个部分。敬虔主义则强调圣经研究和个人宗教经验，借以对抗世俗的权力结构，或在国家教会中过度强调知识的教导。后者所凸显的是许多世代以来常见的对立冲突，客观和主观的对立，就是有关上帝真理的表达和对上帝的情感的回应。在传统和当代之间的主要冲突，有时候正是环绕着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较为传统古老的诗歌，19世纪的浪漫主义作品是个例外，绝大多数强调教义真理，而当代音乐绝大部分都十分强调情感，看起来似乎是真理和心灵的对立。然而，耶稣强调的是，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也可以说是心灵和真理来拜他。我们的教会是否能问比较好的问题呢？让我们在敬拜中所使用的音乐可以使我们心灵自由，充满圣灵，而且又根基于圣经和教义的真理。没有心灵的情感和乐意，我们的音乐会变得枯干、沉闷、奄奄一息、了无生气。没有教义作为敬拜的骨架，基督的身体就不能健康地得到更新。敬拜的音乐必须能不断维持心灵和真理两种要素之间对立的张力，这是相当重要的，如同所有其他建造会众生命的元素，因为两者都十分重要，但似乎各自往不同的方向拉扯。我们如何能够保有他们各自清晰的特色，又取得良好的平衡呢？由于在这个辩证中，真理似乎较少被强调，我想就此做较详尽的探讨。我有一只弯曲的腿，刚好提供了这个辩证绝佳的视觉佐证，可以用来说明纯正教义作为敬拜基础的重要性。我必须穿戴一个从脚趾头到膝盖的塑胶框架，以便让我的腿站直，要不然如果我把重量放在那条腿，骨头可能会在它弯曲的地方断裂。同样的，有扭曲教义的教会，比如说不够完整的三一神论，面对压力时可能也会在歪斜的地方断裂开来。此外，借着塑胶框架支撑我弯曲的腿并不是什么好方法，因为骨头和框架连接在一起的地方常会碰触到两侧脆弱的皮肤，结果因摩擦而破皮，伤口溃烂。用了15个月的拐杖后，我才开始可以再次走路。同样的，教会如果试着用外在支撑补强扭曲了的教义，也会擦伤破皮，甚至因此带来不可医治的伤害。 许多先前十分强壮的教会之所以分崩离析或变得相当虚弱，若不是因为弯曲的地方断裂了，就是有无法医治的流脓伤口。比如说，有的教会主要使用让人自我陶醉的音乐，重心是放在个人而非上帝，结果越来越难吸引教会会友投入服事或福音外展工作。有的教会诗歌光强调圣灵，抛弃了三一神论，极度缺乏认罪和饶恕的教义，结果发现根本无法面对冲突的问题。圣灵的自由必须与真理的纪律相称，特别是在对照抗拒这个世界的错谬时。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慕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乐在敬拜的生活》。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一章《该用哪种音乐》上半段，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完这一章，不要错过了，也盼望你能够来信和刘文分享你听完节目之后的感想。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是何等长阔高深，没有丰富无穷点点，耶稣。